第十八章，如何选择好医师和好医院。如果你问医师，他们自己要看病时会怎样挑选医师，每位医师一定都会说，看看大家对这位医师的评价如何。医师很少会单凭什么良医排行榜或是网络上的评价来选择为自己看病的医师。当然，他们更绝对不会让谷歌大神来帮他们看病。搜寻引擎里的医学资讯或许可以帮助你诊断出一些简单的疾病，但绝大多数的病症可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医师在为病人看诊时，除了要了解病人的症状，还必须考量到病人的个性、经历、居住环境、年纪和整体的健康状态等因素，才能够综合种种资讯为他们做出最适当的诊断，并给予特定的医疗处置。请记住，每位医师的脾性不同，在各领域发挥的贡献也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颈部要动手术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开刀技术最好的医师，即便他对病人的态度差强人意。因为当你毫无意识地躺在手术台上时，哪里还会感受得到他对你的态度？他能让你顺利从手术中康复才是最重要的事。在评价一位医师时，千万要谨记，医师各有所长，绝非十项全能。像我有些同侪，大学六年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但最后一年到医院实习的时候，却常常无法得心应手。虽然他们知道该怎么处理已知的罕见疾病，但面对未知的病症，他们却很难跳脱教科书的框架去想出一套化解的办法。实习的过程中，他们除了发现自己很难应变临床实务上碰到的各种未知数，更难以接受临床上的许多处置方式只是经验传承，并没有精确的科学理论支持。临床上本来就有很多令病人感到不适的征象和症状，尚未被定义出一个正式的称号。但就算这些病症没有正式的称号，多数医师还是能够活用所学，改善病人的状况。不过对某些视教科书为圭臬的医学生而言，这类尚未被纳入教科书范畴的无解疾病常让他们感到心慌意乱，因为这表示他们只能先缓解病人的痛苦，然后再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在种种不确定性中摸索出一套治愈疾病的方法。部分无法适应临床实务的医师会转往其他领域发展，例如投入流行病学的研究或是从事医务管理的职务。这些同属医学界的领域，着重的技能跟临床医学就有所差异。话说回来，就算是从事临床实务的医师，不同科别的医师也有不同的技能要求。譬如修复断骨的骨科外科医师需要有的专业技术，就跟管理老人慢性病和照护问题的老年病学科医师不同。以下提供你在选择各科医师时可作为参考的一些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从年长病患的角度设立的，但是其中的某些评估条件或许也适用于其他年龄层的病患。家庭医师。家庭医师是让年长者获得妥善居家照护的关键人物。值得你信赖的家庭医师应该要具备下列特质。出现的先后顺序与重要程度无关。诚实、慈悲，能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你的病况，不会老是开一堆药给你吃。对老化和死亡的话题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会仔细为你做例行性的检查，例如量血压、 并针对你的生活形态给予适当的建议。能坦白说出，我不太确定，我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一起走过这段路，或是世事难料，可是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这类的话。必要时也会主动向其他医师请益。血液肿瘤科医师，注意，他们对你的处置都是以治愈你为目标，虽然是出于善意，可是这多半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选择那些在清楚告诉你问题所在，并提供解决方案之余，仍会坦诚告诉你，以你的年纪来说，我们还是需要了解治疗的副作用，很可能会让你病况改善的幅度大打折扣。形式比较周全的血液肿瘤科医师，在进行治疗的时候，不会一味将最新的化疗技术强加于你，而是会依据你在人生最看重的事情去调整治疗的方式。切记，有知名的研究显示，同时接受化疗和安宁照护的病人，其存活时间和生活品质都比只接受化疗的人好。外科医师，身为加护医学科医师，有时候我会跟外科医师说，虽然这么说有点灭自己志气，但你们的所作所为真的能实际改善病人的状况，甚至是治愈他们。然而，如果你年纪已经不小了，术后你恢复的速度势必会变慢，或是根本无法顺利康复。你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导致健康状态恶化和生活品质下降。把自己交付给会跟你说这番话，我们可以为你动这个手术，但我对此举能否帮助到你抱持着极大的疑虑，并清楚依照你目前年龄和健康状况告知这场手术会为你带来的最好和最坏情况的外科医师。请根据他提供给你的专业建议，仔细考量后再做决定。老年病学科医师，这些专门医治年长者的医师，原则上是年长者就医时的不二人选。许多老年病学科医师都非常优秀，但假如你发现他们习惯采用制式的用药或医疗处置方式处理你的病况，就要特别当心。选择会坦白跟你从老化和死亡观点讨论病症的医师，并要求他们的治疗方式不要偏离你对人生优先顺序的看法。安宁照护科医师，在现行医学的运作模式之下，你通常不会到人生的非常末期才跟安宁照护科医师会面，他们会一直在医学的外围守备，直到他们以治愈，更准确一点的说法是让你继续活着为目标的同事终于弃械投降后，安宁照护科医师才会接手后续的医护工作。见到他们的时候，你或许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他们可以让你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免受各种疼痛和不适症状之苦。如果想要尽早接受安宁照护科医师的帮助，你也可以主动出击。假如你怀疑自己的病况不再适用于传统医疗，请向你的家庭医师或其他医治你的医师提出疑问，征询他们是否有考虑让你接受安宁照护的想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此举可以让医治你的医师有机会诚实跟你讨论你的预后状况，并为你筛选出愿意帮助你及早接受安宁照护的医师。万一他们不愿让你接受安宁照护，你可以对他们释出更多讯息，增加他们为你转介的意愿。比方说，向他们表明你不会介意他们降低对你使用传统医疗的比例，因为你知道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越早在接受传统医疗的同时辅以安宁照护的支持，未来反而更有机会获得比较好的健康状态和生活品质。同时向他们说明，就你个人的观点来说，让你免受当下之苦的重要性，就跟治愈或改善你的健康状态同等重要。慎防那些用我们现在还不到接受安宁照护的阶段这类答案驳回你对安宁照护需求的医师。听到这种答复时，请要求医师明确告知你要到什么程度你才会达到可以接受安宁照护的阶段。如此一来，未来你若发现自己后续的愈后和健康状态不如预期，才可及早提出这方面的要求，避免不必要的折磨。至于就安宁照护科医师本身，请不要选择视自己的专业为只有在终止所有的传统医疗后才会轮到他上场的医师。整体看来，一个没在医学界打滚的人，如果要为自己选出一位好医师，确实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有一位深知医界内幕又有人脉的朋友帮你介绍好医师，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可遇不可求。所以多数人才只好转向搜寻引擎，粗略地打探医师的评价。这种靠敲敲键盘就可以轻易取得的资讯，只能让你从中约略了解医师表象的一些资格和特质，例如是不是合格的医师，有取得哪些认证等，不足以真正用来评断一位医师的好坏。就像你在网络上比较饭店和餐厅的评价一样，每个人在评论医师时也都会带有主观意识，让评分有失公正。再者，他们在评论医师时有没有抓对重点也是一大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你的就医成效主要取决于医师的高超医术，那么你就不会想要给一个态度良好但医术普通的医师诊治。同样的，对一位不需要执行太多复杂医疗处置的家庭医师而言，拥有良好的态度和沟通技巧就会比高超医术重要。由此可知，除非每位医师都十项全能，否则在这样的评断标准下，别人口中的好医师也不见得是你需要的好医师。跟选择医师相同，每家医院也都会有其各自的优劣之处。有些医院可能有卓越的急诊医疗服务，在那里不论你入院的病症为何，医疗人员都会迅速为你进行评估、处置，然后再将你分配给其他合适的部门进行后续疗程。不过，这间急诊医疗服务卓越的医院，虽然可以快速排除病人的危机状况，但在处置其他非紧急性的医疗个案，却不见得同样得心应手。例如，你想要在手术过后顺利康复，除了要考量到院方操刀医师的医术，还要考量到手术中麻醉师和其他护理人员的素质，以及院方对病人感染控制和基本支持，如止痛设备是否完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医院是一个由多方专业构筑的一个医疗系统，而你是否可以从中得到良好的医疗处置，就必须看看这个医疗系统在各方面是否可以合作无间。我们很难准确评估出这个系统的效能，因为几乎可以断言，整个系统中的分工比重和贡献不可能完全平均。不过，若想要从整体来评估一个医疗系统是否完善，还是可以从手术的并发症、伤口感染率、住院时间长短和死亡率等医疗成果来评估。然而，在此同时，我们也要记住一点，即使医院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患者到院治疗的成果， 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还是跟患者本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它对病患愈后的影响就跟医院的环境不相上下。基本上，医院内有几个平行运作的系统，能及时解决你医疗问题的医师和相关专业医疗人员只是保持这个系统运作的其中一环。病患想要在医院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还得仰赖医院里其他工作人员的分工合作。执行安排入院，分配床位，打点三餐，盘点医疗库存和设备，保持医院整洁和寄送医疗账单等事宜，才能支持整个医院顺利运作。在考量一家医院是否能让你获得最好的就医成果时，你还必须考虑到整个医院的医疗支持系统强不强健。毕竟你的主治医师不可能日以继夜地守在你床边。再者，就算你的主治医师可以做到这点，他也不见得有能力处理你的每一个医疗突发状况。我这么说并非是要数落医师的能力不足，而是本来就没有一位医师能够十项全能。所以在选择医院时，请确认你的医院是否设有实力坚强的紧急应变系统或是紧急医疗小组，且这些团队一定都要配有高级救护技术员。虽然医院是否有通过国家认证也可以作为你选择医院的标准，但是这些认证并不能保证他们确实可以提供你良好的医疗服务。医院在准备接受认证时，往往会竭尽所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考核员，他们会粉刷墙壁，把相关的档案依照日期排列整齐，并在显眼之处展示他们医院的政策，甚至突然热切关注院方对病人的照护是否周到，而这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成功获得认证。取得认证后，该间医院就可以在认证的几年期效内顶着通过国家认证的光环。所以你到底该怎样选择一间好医院？医疗团队的素质是决定照护品质的主要因素，但你几乎不可能有管道去评判医疗团队的好坏。另外，你还要考虑到你打算从医院获得哪些帮助。比方说，你是要动一场非紧急性手术 elective surgery， 做一套精密的身体检查，亦或是需要进行紧急的医疗处置。当然，医院的地理位置和费用或许也是你需要考量的部分。单纯就病人死亡率评判一个医师的好坏或许有失公正，因为死亡率跟他们医治病人的类型有很大的关系。譬如，如果一位20岁的年轻人因动了一场骨科小手术而丧命，医师就得接受严密的调查，因为这种事情很罕见。然而，如果同样的状况发生在年长病患身上，或许就不会被那么严重看待，端看那位病患的术前健康状态为何。就心脏手术来说，健康年轻人的术后成果也会比患有多重慢性病的年长病人好，且就手术风险来看，后者或许根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大手术。选择一间好医院着实比选择一位好医师难上许多，因为它会牵扯到很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味餐点和单人病房应该是我们考量的末项。说到选择一位好医师，你可以四处打听医师的评价，假如你要做的是非紧急性手术，此举可以大大提升你找到好医师的几率。尽完一切人事后，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听天命了。第十九章，医疗化的悲歌。我从小在雪梨南部一座靠近 优微湾、优卫贝的美丽森林里长大。1954年，我的父亲用他的军人身份向国家带了3000英镑的钱，在那里盖了一间房子。这块在多年后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土地，是我祖父送给我父母的结婚礼物。在我祖父那个年代，他就已经在我们老家的位置上盖了一个简朴的小木屋。那个时候，没有人想要住在萨瑟兰郡 Sutherlandshire 这种边疆地带。对当时从内城搬到这里的我们一家来说，这里就像是一块蛮荒之地。话虽如此，但慢慢的，我还是在这里交到了一些新朋友。彼得·米尔斯就是我的这群新朋友之一，他是我的隔壁邻居，是他带我认识了这片土地的奥秘和海湾的美丽。在高中毕业以前，我们都常常玩在一起，但后来上了大学，我们就没有再碰过面。一直到多年之后，彼得突然主动跟我联系，我们才又搭上了线。当时彼得已经结婚了，于是我便约了他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在一间咖啡店碰面，打算一边吃早餐一边聊聊近况。一碰面，我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在开始分享近况之前，我和彼得还忍不住先一块追忆不少儿时的趣事，希望芭芭拉不会觉得我们冷落了他。后来他们夫妇俩给我看了几张他们女儿和新生孙子尚恩·哈米许的相片，接着彼得才又给我看了一张他们儿子的照片，他的名字也叫哈米许。这张照片是他好几年前离世前拍的。彼得的儿子在14岁和他一起在后院工作时，突然因为罕见的心脏疾病猝逝。虽然已事隔多年，彼得在跟我说发生在他们儿子身上的事情时，双眼还是忍不住盈满泪水。尽管当时彼得和芭芭拉两人都在医学界工作，彼得是解剖学家，芭芭拉是护士，早已看尽生离死别，但是这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经历还是让他们痛彻心扉。我还记得最后彼得在把照片从桌上拿起时，看着照片中的哈米许喃喃说道，孩子不该比父母早死的。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医学期刊上看到了一种叫做复杂性悲伤 Complicated Grief 的新疾病。那时有许多新的疾病，因为很多博士论文和医学学者为了做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并开创出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性，都争先恐后地为不少病症命名。期刊上说，复杂性悲伤是一种有别于正常悲伤的状态，又叫做延长悲伤障碍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因为患者会持续性地处于一种超乎常规的重度哀伤状态中。看到这里，我有个疑问，何谓常规？这些专家又是怎么得到这些常规的消息？不仅如此，期刊上又说，这种异常的悲伤状态通常是出现在失去多情伴侣 romantic partner 或是孩子之后。什么是多情伴侣？我想这一点我不予置评。就请你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或是从英国六人超现实喜剧剧团蒙提巨蟒 Monty Python 的作品中找些灵感。虽然期刊中不断强调复杂性悲伤的患者会不断沉浸在思念渴望死者的强烈悲伤情绪中，但事实上这些情绪还是会随着时间渐渐消散。也就是说，其实它跟正常的悲伤情绪根本没有太大的差异。信不信由你，今日的科学里确实存在着这种状况。这些专家认为， 透过核磁共振造影仪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 MRI 可以清楚看见人们在思及悲伤事件时大脑产生的变化。所以有了这些图片的佐证，这套理论就可以成立。如果我们把彼得和芭芭拉送入核磁共振造影仪，然后让他们在里面看着哈米许的相片，核磁共振造影仪的显示器上肯定会显示他们大脑的某一处明显亮起。假如我们召集了100个跟彼得和芭芭拉一样的人，然后用同样的方式在核磁共振造影仪里诱发他们的悲伤情绪，你瞧，这样不就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并发表好几篇论文了吗？可是伦理委员会怎么会允许这样不断带给受试者情绪折磨的研究进行，就为了把这种悲伤冠上一个专有名词？更何况对任何人来说，在历经这类事件后产生这样的反应再正常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年长者在丧偶时悲痛万分，这很合理，但如果他们的悲伤情绪在伴侣死去好几个月或好几年后仍久久未散，那显然这就是一个病态的悲伤状态。在多数情况下，年过70想要自杀的人都有强烈的寻死念头。亚伯特在吞下过量的吗啡口服液和25片安眠药自杀时已高龄88岁。他不晓得到底要吃下多少量的药物才能保证他一命呜呼，所以他把他手边所有拿得到的药物统统都吞下了肚。那一天，他的妻子正好逝世一年。他和他的女儿住在一起，他女儿发现他在房内失去意识后，便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急救人员抵达现场，立刻先用一种叫做纳洛酮 Naloxone 的解麻醉注射液反转吗啡口服液对他的影响。在急救人员为亚伯特施打纳洛酮之前，他除了整个人已完全失去意识，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几乎完全终止。施打纳洛酮之后，他的意识状态恢复到可以被人唤醒的程度，呼吸和心跳也恢复规律。急救人员为亚伯特戴上氧气罩，火速送往医院的急诊室抢救，最后亚伯特被救了回来，病况稳定。而现在我们该为他做些什么？亚伯特的命运现在落入了整个医疗系统的手中。一开始医疗系统为他做的事是确保他活下来，这一点并不困难。由于发现得早，处理得宜，吗啡和安眠药对亚伯特的影响并不大，急救过后他的整体状态稳定，甚至不用呼吸器就可以自行呼吸。亚伯特浑身无力地坐在急诊室里，内心悲愤交加，他的寻死计划失败了。他靠向他的女儿，他泪眼婆娑地握着她的手。即便如此，在亚伯特相识将近70年的妻子离世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移除他心中的哀伤和寂寞。他既担心他女儿因他而心慌意乱的模样，又很气自己可能失去了唯一有希望成功离开人世的机会。现在医疗系统将亚伯特归类为有自杀风险的人，必须被周密监控，因为他的女儿必须上班，无法全天候地看照他，所以他需要被安置到特定的机构。亚伯特已经失去了他的妻子，现在他又失去了和他女儿生活在一起并和两个孙子相处的时光。精神科医师不喜欢到加护病房访视，他们不太确定自己该对这些因为重大疾病失去意识 或昏昏沉沉的病人做些什么。精神科医师对加护病房的病人做出的建议几乎总是不离这类的话。病人状况改善时，需要进一步评估状况，在此期间应给予他们抗忧郁药物。许多企图自杀的病患都没有所谓的忧郁症，他们纯粹只是哀伤，对人生不抱希望，所以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想要继续面对这日复一日的乏味人生。亚伯特就是一例，他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历了一年的丧妻之痛，时间并没有治愈他的伤痛，反而让他越陷越深。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神志清醒，单纯只是不想继续活下去。他88岁了，生活无余，但此刻他只是不想在没有他妻子的陪伴下独活。照我看来，我可以理解亚伯特为什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他只是不知道要怎么成功做到这一点。在此，我想先简短的补充说明一下，今日社会上有许多自杀防治团体，在他们令人敬佩的努力下，拯救了很多生命，让人有机会重新拥抱人生。这一点对正面对重大危机的青壮年人尤为重要。然而亚伯特的绝望合情合理，我不认为这股深刻的悲伤是一种病态。亚伯特的精神评估和临床记录详尽地记述了他的一生。他出生于苏格兰，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得到白喉 diphtheria 而病逝。由于母亲早逝，他的童年过得很艰困，成长期间曾受过多位亲戚的照顾。17岁的时候，他加入英国军队，参与过二战期间的欧洲战事。30岁的时候，他和妻子才移居澳洲。他没有重大的病理疾病，也不喜欢看医生。亚伯特一直有抽烟的习惯，直到8年前才戒掉。他也常常饮酒，到快80岁的时候才改掉这个习惯。精神科医师也注意到亚伯特的态度和蔼可亲，意识完全清醒，不过因为他情绪低落地表达了死意，所以精神科医师为他下了存有高度自残风险的注解。如果存有高度自残风险意味着想要采取自杀的企图，那么他确实如此。问题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又采取了什么行动预防此事发生？亚伯特的情绪低落有达到病态的标准，还是只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心情不好？面对一个不可能挽救的痛苦事件，毕竟我们不可能让他的妻子起死回生，他这样的悲伤是否算是正常的反应？我们该如何治疗他的症状？我们必须24小时监控他的一举一动，但要这样监控他多久？直到他想开了？直到时间疗愈了他？还是抗忧郁药物在他身上发挥功效为止？我们很难说得出个所以然来。截至目前为止，亚伯特的悲伤都被当作是忧郁症在处置，医院日以继夜地给予他抗忧郁药物，之后他还必须被转接到可以周密看管他的机构。老年病学科医师检查了亚伯特的状况，说他的神志清醒，没有任何精神错乱的情况，而且他的生理状态良好，可以自理生活起居。尽管如此，住院期间，院方却基于他有跌倒的风险，不允许他下床活动。因为过去3个月，我们医院的跌倒个案数增加，导致住院的跌倒发生率超乎医院评鉴标准的平均值，受到政府相关单位的关切。我 为了化解这个状况，我们决定让超过80岁的住院病患都不准任意下床走动。也就是说，整个医疗体制的作为又为亚伯特带来另一项重击，他的情绪变得更低落了。他先前就已经觉得自己是家人的负担了，现在他甚至还被限制住了行动，就连想要下床走走都成为一种奢望。一周后，他被送往老年精神病房。亚伯特的年纪很大了，所以老年或许符合他的条件，但是精神病患这个词似乎是不太适用于亚伯特。我想我很能理解亚伯特的悲伤，因为让他悲伤的原因实在太显而易见。即便是今日，有时候我还是会好奇亚伯特后来怎么了，最后他有没有成功逃过旁人的监视离开这个世界。经过审慎考量后，世界卫生组织里负责压力相关疾病分类工作的小组成员建议，延长悲伤障碍已经成为一种疾病，并将其编写在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11版中。目前各方学者还在对此疾病进行实境验证。也就是说，如果一位博士生在咖啡店里看到彼得和芭芭拉给我看哈米许照片的过程，注意到彼得因死去超过25年的儿子热泪盈眶时，就会将他纳为该项疾病的研究对象。现在该疾病也被纳入第5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简称 DSM, 并获得一个名为持续性复杂哀痛障碍症的正式称号 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 这一连串的经过或许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现代的人目前社会的常规到底是什么。因为超出这个常规之外，你就会被视为有病，一种由学者定义出的疾病。否则这些学者凭什么定义出所谓的常规？我很想问问他们，他们拿得出任何足以支持他们定义的证据吗？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病就要医的这个观念。就延长悲伤障碍这个疾病来说，患者需要接受心理或是药物治疗。好吧，至少这类患者不必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lobotomy 或大脑电疗法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等高风险性的精神病治疗，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医学界还建议，延长悲伤障碍的治疗要在病患痛失挚爱的半年内展开，而这样的建议势必会为医疗产业带来另一个全新的局面。现在难以善终已不是我们唯一被医疗化夺取的权利，因为就连我们伤心的权利也正被它剥夺殆尽。